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在哈巴谷书一章一到四节。如果你使用教会公用本的话，在旧约935页。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读经到此。
谢谢文海弟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所以只要你们还记得大概一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系列，叫做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过后呢，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系列，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君王。所以这几个月呢，我们就从哈巴谷书这里呢来思想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大先知。因为的确在圣经里头，当你说基督就是弥赛亚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所以弥赛亚是谁呢？就是那受膏者。所以在旧约受被膏的人，这受膏的人是王、祭司和先知。所以从那个角度呢，我们主许可的话，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如何的成为我们这位大先知。今天我们要开始这哈巴谷书，就可能快快的和大家分享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假如大家读圣经久了，你会发现其实在分北国南国过后呢，你发现你可以分几个朝代了，几个阶段。所以北国啦，过后有分裂，又有结盟，你看第一次呢就分裂，第二个蓝色的又结盟，过后来了四个好王，过后呢就开始被亚述压迫。亚述王朝一完的时候呢，就另外一个王朝上来，叫巴比伦王朝，就是最后一个绿色的那个绿色上角的那个时代。所以你问，就哈巴谷书是哪一个时代呢？哈巴谷书是在最后一个时代，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时代，是那个巴比伦崛起的那个时代。不过到底是哪一个王呢？那个王很简单啊，你看到第一个是那个巴比伦崛起的那个时代，我们稍微近看一点，第一个王是约西亚。约西亚是个好王，圣经说他一直在做改革。不过当你读哈巴谷书，刚你听文海念的那几节经文，你发现这个当时的社会好像相当的黑暗，相当的糟糕，好像书不是在改革，反而是在堕落。所以换句话说呢，当时哈巴谷的时代呢，不是约西亚的时代，哈巴谷时代是约西亚死了。他怎么死呢？假如你们还知道的话，他不知道为什么，因着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他的原因。他就尼哥法老要上去和亚述打北国的时候呢，打巴比伦的时候，所以约西亚就出了一个点子，他就开始呢去到米基督那个地方跟尼哥法老打仗。谁知道这个好王啊，就在那个时候死了，战败死了。所以过后呢，以色列国呢就成为埃及的一个附属国。所以这当时你想，一个好王去世了，接下来的王呢，这两个王接下来的王都是不好的王，接下来的王在这里你看，无论是约阿斯也好，约雅敬也好，都不好。所以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爷爷所做的改革呢，全部返回来了。所以当时呢，哈巴谷就是在这个时段，就在这个时段。所以这个时段呢，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时段。这个时段以色列国呢，南国一直在下滑，一直在堕落下去。所以到底哈巴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圣经真的没有太多资料，我们不知道他的父母亲，我们不晓得他的支派，他的家乡。甚至有学者说哈巴谷这个名字呢，不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是别国的名字。 所以换句话说，神也不要我们知道哈巴谷先知太多的背景。不过呢，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哈巴谷先知和旧约的先知有点不一样。旧约的先知呢，都是代表神说话的，耶和华如此说，对吗？不过哈巴谷先知不是这样的。哈巴谷书呢，哈巴谷先知呢，是和神对话，他跟神讲话，他跟神倾诉。所以这个系列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在苦难中的对话。这位先知在这苦难中这当中，他怎么样的和神对话，跟神说话。所以今天这一堂我们说苦难中的倾诉，神啊你在哪里啊。第二堂呢在苦难中的回复，神说我必审判，我必管教。过后哈巴谷先知在苦难中的问题，神你怎么能这样，这是第三堂。第四堂神又回复了，在苦难中的应许，我必定报应。最后呢，哈巴谷书的结束是哈巴谷先知呢向神所说的祷告跟赞美，这是一个对话所以当我们接着这五堂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用这个对话呢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可以担保你，你和我的生活呢一天都会有苦难，可能甚至在我们当中的人呢已经在苦难当中了。不过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答应怎么办其实神对我们好，神说我有办法，你用我的办法，你能胜过苦难，能胜过苦难。好，所以既然这本书的主题是苦难，所以我就想好，我们就或许可以有一个主题歌所以接下来的这五堂呢，我们就可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基本上打印在你们的这个讲到的大纲，只要你们有周刊手册的话呢，周刊这个里头就夹着不只是大纲，你反过来呢就是这个主题歌叫做试炼来临时。好，稍微讲一下背景翻译这首歌本来是英文的，所以帮我翻译的是波伟长老所以他的恩赐在于这方面他很厉害，所以我一天就几个月前我把诗歌递给他，我说长老你可以帮我个忙帮我翻译，所以这首诗歌他就翻译得很美，所以我们就尝试，我们先来唱一遍来，虽然是一首新歌，我们就慢慢的来学。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我们就时不时会唱这首诗歌。试炼来临时，我们慢慢唱那个调吧。
试炼来临，不再寂寞，在苦难中神灵紧握，软起信心毕竟宝贵，他心使我再次体会，他心使我再次体会，深夜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圣灵，每早恩典更新一章，像真宝路一路成长，像真宝在暗中挣扎，只穷救出此身之，我临场征战你全职，我心心以你为依仗，你的道路与海很长，你的道路与海很长，代价令我深感无力，我见主释迦的神力，释迦因陛下往前冲，假必成全说道 动山空，他必成全说动山空。那一日切更新祈求，我梦早说望全成就，在你天国静静成实。我的美你恩故心事，我赞美你恩故心事。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你是一位受苦的神，从旧约开始，主，你忍耐我们，因着我们的悖逆，主，很多时候我们伤痛你的心。主，不只是旧约，来到新约，神，你让我们更从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你是一个体恤，你是一个体会，你是一个经历苦难的神。主，我们在里头，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人生的道路当中，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们已经在苦难当中，或许以后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在苦难当中。不过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借着这个哈巴谷书这本书，让我们在里头我们找到胜过苦难的秘诀。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在苦难当中学习向你倾诉。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懂事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会听到一些苦难中的对话，在苦难当中有对话。我在这里写了一些，五分钟啊，我就写了一些和大家分享。我听过有人说，对不起，你们不能生育，你的孩子有一些先天的畸形。我的弟弟死了，我们分手吧。你还在找工作啊？找了这样久还没找到啊？几岁了，怎么还没嫁人？我的孩子怎么拒绝相信神？我得开始洗肾了。你下个月不用来了，这是你的你的最后一份薪水，我对你没感觉了，我们离婚吧。这是癌症的末期，你只有两个月，我们尽力了，请节哀顺变。弟兄姐妹，我多么希望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苦难中的对话。不过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在写的时候，我里头有脸孔，我里头有名字，真的。然后里头有脸孔，我里头有名字。因为人生的经历呢，不仅仅是快乐蒙福，人生的经历里头呢，有那痛苦、那苦难、那失恋的一面。所以神也甚至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个人。当你看历世历代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人类的历史里头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苦难。二战时有一个民族死了600万人，犹太民族死了600万人。600万人是一个新加坡，短短的几年，一个新加坡没了。这等于是犹太人在欧洲的三分之一被灭绝了。在二战的时候呢，也有这群人叫慰安妇。最近有人和我分享慰安妇的见证啊，他信了主。慰安妇的见证，是你听的时候你很想呕吐啊，你心情很不好。他们怎么被折磨，怎么被虐待，怎么被侮辱，你知道吗？有多少吗？大概30万到40万，等于一个伊朗东到伊朗西，这么多人，这么多的慰安妇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人生是真有苦难，不是个人，也包括了历史，也包括了天灾人祸。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知道印度洋大海啸死的人太多太多了。 四川大地震，弟兄姐妹们更清楚，非洲的饥荒，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一位牧师所说的话，他说：“只要你和我活得够久，只要你和我活得够久，我们必定忧伤，对不对？只要你活得够久，你必定会忧伤。”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忧伤、这痛苦发生的时候，基督徒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呢，对忧伤、对痛苦、对苦难呢，有很好很好的解释。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五个月，我们来学习预备，我们来打强心针，我们打预防针。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我晓得，我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苦难，怎么样的来胜过苦难。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怎么样来胜过苦难。所以在这里呢，我想鼓励大家，可能我们在这里有些话呢，我们会讲的比较理性一点，比较理性一点。不过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在苦难当中，一个弟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或许要听的话不是最理性的话，他或许最需要的是你在他身边的慰问，你在他身边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学习成熟。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受苦当中的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身边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话要少说一点。可能你知道说，哦，曾经我讲过这堂信息这个系列，可能你先听听看，是否这一堂、那一堂、第三、第四、第五堂哪一堂比较安慰他？因为有几堂呢会比较理性化。不过我们必须来谈道理，为什么呢？一天我们落入苦难当中的时候，这些道理呢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所以你从这个耶稣的身上呢，你就发现其实耶稣是这样的，当我们还没有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主会跟我们讲道理。不过当主呢来到在苦难身边的人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我们的主会哭。你听约翰怎么说，约翰在第十一章他说，耶稣看他哭了，并且看见和他同在的那些犹太人也哭了，耶稣心里悲叹，又神又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的那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请主来看。圣经说耶稣哭了。所以耶稣明白这个道理，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哭呢好过我讲100句话给他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保罗也是同意的，所以保罗才会这么说，与和喜乐的人在一起呢你要同乐，与哭泣的人在一起呢你要同哭，你要同哭。那么有时候你会问我，你可能会问我，这样好像我们就跟他一起哭吧， 就跟他一起的慰问他就好，我们还需要学苦难吗？还需要认识吗？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认识苦难的神学，我们才可以经历苦难。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是弟兄姐妹在我身边和我陪伴着我慰问我，甚至和我一起哭的时候，我心中是有根基的，我心中是有个底的。那个底是什么呢？那个底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在这地面上好好的活，我们的神要我们在这地面上甚至呢好好的预备怎么死，我们的神要我们在这地面上呢好好的预备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胜过它，怎么样的来胜过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就来思想哈巴谷。哈巴谷先知他当时呢就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一个暗示了。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你说，哎呀，就是好像一个先知嘛，先知经常得默示，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个默示这个字呢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默示的字根呢是一个沉重的东西，我得把它抬起来。所以你看，在哈巴谷书先知的开头话呢，他就告诉你说，哈巴谷先知呢，他有一个沉重的消息要告诉你和我，开始就不好了。这个先知他的末世呢是苦难的末世，是悲惨的末世，是一个很沉重的末世。所以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呢，你看 他其实挺胆大包天的。你有这样跟神讲话过吗？神啊，你在哪里？怎么沉默不语？神啊，你在哪里？怎么你置之不理？你看到没有？不过这是哈巴谷先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哈巴谷先知他为什么要问神三道问题。我们来看第一道问题。第一道问题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沉默不语？为什么你静静不说话？神，你到底在哪里？神，你到底在哪里？哈巴谷先知在第二节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们，这个呼求不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跟人家求个帮助，哎，你可以帮我提一个东西吗？不是的，他的意思是我一直不断的一连串的呼喊神啊，神，我一直在求你。哈巴谷现在不是第一次祷告，他跟神又祷告又祷告又祷告，一连串的祷告，他祷告了又祷告，似乎什么呢？似乎走到尽头啊，似乎穷途潦倒啊，似乎在神面前呢得不到答案。所以这是先知的心声，我们基本上走入这个先知的内心生活里头，他的内心生命，他告诉我们说，我神没有回应我，我呼求神，一连串又呼求神，神没有回应我。哈巴谷先知呢，他用了一首诗篇的呼求，这个呼求在88篇，你听他怎么用，所以那个观念是一样的。88篇这么说，我的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这诗人的话，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当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神，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当中，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捆住我。耶和华，我呼求你，耶和华，我呼唤你。神，你没有回答我，神，你为什么丢弃我？神，你们为什么掩面不看我？有弟兄姐妹们，你有想过为什么先知会这样讲话吗？一个属灵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先明白，这是先知第一道问题而已，还没有完。过后呢，先知问第二道问题，基本上那第二道问题就是，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使我受这样的苦？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到第四节好吗？来，一二三。所以和尔本翻译得很好，他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使我啊，神，你为什么使我看见这些罪孽？你为什么使我看到这些罪孽，而你却不看这些罪孽？这些罪恶的事你自然不理啊。这先知把他的心事带到神面前，之前呢他是把他的心情，神啊，你为什么不要听我的话，不要回应我？现在先知把他的心事告诉神。先知的心事是什么呢？先知在第三节，你看，在短短的一节里头呢，他用了六个形容词来让你明白他的心事。那六个形容词，第一，他看到罪孽；第二，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天天在发生。你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吗？你想去这样的一个社会吗？有人可能年末要去度蜜月假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请问要去度蜜月的人要去那里度蜜月吗？千万不要去度蜜月的地方呢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不过你知道先知呢就是这样，当时什么情况呢？整个环境，整个社会充满了暴力、败坏、黑暗、诡诈、谎言、仇恨、背叛神的事情，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不公不义、欺压、苦难、痛苦、灾祸、祸难、纷争结党、怒气论断、 所以当时的人甚至什么呢，到一个地步，我做坏事是光明正大的，光明正大的做坏事情，你们大家看了又怎么样，你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当时先知苦在哪里呢，他苦在哪里，他那个时候呢，他发现他周围都是这样，那周围他所认识的这位神呢，和他的经历是脱节的。你说在我的经历里头，在我的认识里头，在我的神学里头，我的神是公义的，我的神是圣洁的，我的神是有慈爱的，我的神是怜悯的，这是我的知识啊。不过你看我的经历，先知说我的经历，你看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先知问耶和华你在哪里，耶和华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里头有张力的，一天你和我会有苦难来临。我给你们一个美国人的苦难，可能有人说啊、哦，在美国没苦难，你错了，美国人的苦难和我们的苦难有点不一样。不过我跟你讲了个故事过后，你就觉得他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在好几年前，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一个官司。所以这个蛋糕店的老板，他是个基督徒，好几年前，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开开心心卖他的蛋糕。所以一天呢，有一对同性恋者，两个男生还是两个女生我忘了，走进来，他要老板烘一个同性恋者的结婚蛋糕，蛋糕上面是两个男生亲着彼此。所以这个蛋糕店的老板怎么办，苦难来了。蛋糕店的老板说，我的良心不能让我就是烘这个蛋糕，我烘不下去，我不能烘。所以你猜过后怎么办，这对夫妻就告这个老板，告了好多年，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官司。告了好多年过后呢，感谢神啊，这个老板呢，他终于胜了。所以法官说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选择烘或者选择不烘，这不代表他歧视你们。不过你知道打完官司了不到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有一个变性的男人走进他的蛋糕店，要他烘一个变性庆祝会的蛋糕，一个男生变成一个女生，就是那个蛋糕店，我就是要在这个蛋糕店里头，我就要你烘这个蛋糕。所以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再打官司。弟兄姐妹们，当这社会慢慢的腐败的时候，当你和我，假如你和我是那个蛋糕店的老板，你的生活不苦吗？你知道在美国打官司要多昂贵吗？打了一场又来多一场，你以为完了又来多一个人来折腾你，来纠结你，来给你麻烦。他来选你呢，不是真的要蛋糕，他来就是要打官司而来。就所以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发现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关于苦难的书信。刚才你们在读起因经文的时候，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只要你说在新约书信里头论苦难最多的一本书呢，是彼得前书。那时候的犹太人，那时候的基督徒被分散了，所以彼得，你看彼得怎么说，他鼓励当时的这被分散落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彼得甚至跟他们讲，他说你们要大有喜乐。啊，开什么玩笑，彼得，我在苦难当中，我打了一场官司，现在还要再打多一场官司，你现在要我大有喜乐。因为彼得说因为在百般试炼中，是的，神同意暂时有苦难忧愁，不过这个苦难这个忧愁呢，是要你的信心被试验，比那被火炼试验过能坏的金子呢更好。一天我们的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得称赞，我们要得尊贵。所以彼得在告诉他们一个概念，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否认这人生有苦难，一天我的生活苦了，
以前你的生活苦的时候，你要知道苦难来的时候呢，你要大有喜乐，听彼得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苦难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熬炼过去。一天我去见主的面的时候，主说，你就算在苦难当中，你也没放弃我。我要使你得尊贵，我要使你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二道问题。所以刚才先知来到神的面前，做第一个倾诉，他跟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沉默不语？你为何不听我的祷告，不听我的哀求，不听我的呼唤？第二个倾诉是哈巴谷先知问神啊，神啊，你为什么使我受这些苦？为什么使我看到这些东西，而使这些东西全部被高举起来？神，你在哪里？哈巴谷先知还没有完，哈巴谷先知来到第四节，他问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让整个情况呢恶化下去？你为什么置之不理？我们怎么知道情况恶化下去呢？因为圣经他这么开始的，第四节的前面两个字，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你看到没有？事情是世风日下，越来越糟糕，而神你为什么置之不理？这是哈巴谷先知的心声。你甚至可以这么的来翻译，你说因此律法放松，因此正直的判断不出门，二人围困一人，就算是有判断，判断也是颠倒的。你可以这样的来翻译。所以哈巴谷先知在告诉我们说，神你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波是他的心情，心情很糟糕。第二波是他看到的事情，使他忧伤。第三波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看到这些事情的后果，这里有四个后果，这整个情况呢越来越糟糕。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当社会如此的奸恶，如此的罪孽，如此的毁灭，强暴，争端，相斗的时候，这社会呢来到一个阶段呢，来到四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律法呢它放松了。不过你可以换用那个方式来翻译，律法呢瘫痪了，有等于没有，有律法等于没有律法，瘫痪了。这是一个形容词，在当时呢不仁不义，冤假错案，暗无天日的一个日子，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在去南非的时候，在南非我去公干嘛，所以南非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我亲身体验什么呢？在南非我就和我的同事吃饭，在一个商场啊，一个很漂亮的商场，好像乌节路那种商场吃饭。吃饭那个商场呢就在海边旁边，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告诉同事，商场真的就在海边旁边。我说，我们就去外头散散步吧，反正就在海边旁边。谁知道两个华人，出了商场，在海边那里散步的时候呢，就来了四个，高猛的黑人，都是两米高，我算高了，还有更高的。不过我高没用，我说干巴巴的，一拳就死了。这些呢都是八九十公斤的壮汉。四个黑人围绕我们，打我们的头，推我们的身体，踢我们，所以很多人来看呢，不过没人敢碰我们。有人在看，这两个华人被这四个黑人欺负，最后钱包拿了，我的手机拿了，感谢主，护照在饭店。所以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时呢就想手机没了，是企业的嘛，所以我需要跟老板有个交代。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去警察局啊，你知道警察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先生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说，我很幸运，我为什么很幸运呢？他说，在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必死无疑的。我们这边谋杀案是很频繁的，所以你们的案子呢 是小事情。这样我告诉警察先生，警察先生你可以给我一个报告吗？说我真的是被人打抢，这样我可以回到公司里头跟企业有个交代。他说你千万不要给我麻烦，我不管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你很幸运啊，最好走吧。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律法瘫痪啊？你去了一个国家，你被打抢了，你被欺负了，你被人殴打了，他告诉你你很幸运啊，还来告什么告啊？回家去吧，护照还有，走吧。所以当时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哈巴谷书知道，哈巴谷先生知道，当整个社会慢慢的下滑到一个地步，你有律法等于没律法，你有警察等于没警察，你就是乖乖的顺服了，顺服整个社会的败坏。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二个后果，哈巴谷书这么说，他说公理再也不显然了，或者正直的判断再也不出门了。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啊，那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宰男，这个公理的判断，这个正直的判断好像一个宰男，天天窝在家里头，再也不出门了，再也不出门。有律法，为什么律法变成瘫痪呢？因为那个施行律法的法官呢，好像一个宰男一样，天天窝在家里头不出门了。你告诉我，这社会哪里会好？只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腐败。第三个后果，恶人围困一人，恶人围困一人，这是一个兽野兽的一个比喻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纪录片，有一年我跟我的孩子看一个纪录片，看了过后我做噩梦那个纪录片就是一群狮子在夜间，因为狮子在夜间呢，它的视线特别好。不过有些动物在夜间呢就特别差，其中一种就是大象，所以那只大象老了，开始有病了，所以狮子们他们好像知道了，他们就什么呢？就在夜间行动了，把那个这个老的这弱的狮子呢，弱的大象呢和他的群脱节了，过后呢那个整个纪录片就看狮子怎么吃大象。一个年老的大象就躺在那边，狮子就这样咬啊咬啊咬，那个就是野兽围困的那个意思。所以哈巴谷先知看了，他说我出门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好人被坏人欺负，这些坏人不是一个两个，这些坏人是一群坏人欺负一个好人。神你在哪里？神为什么你置之不理？最后一个后果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后果是，就算是有公理，他打算要出门了，这公理是颠倒的。这公理是颠倒的，这公理好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啊！这公理呢是不正直的。这是哈巴谷先知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哈巴谷先知呢，他落难。虽然是的，他自己可能没有被欺负，不过当他出门的时候，当他看见，当他听见的时候呢，他发现这整个社会好的王约西亚王完了，他死了。不过现在在这些坏的王的统治底下，你看世风日下。不过哈巴谷先知问神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呢？我们要学跟神说话，我们要学跟神倾诉。你说汉阳传道有吗？我说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上呢，只有神呢，才可以承受你的苦难，才可以担当你的心情，你的悲哀。所以我用个比喻了，你说海绵，我们人呢都是有限的海绵，当然神感谢主啦，我在这里，我忧愁的时候，神会放几个海绵在我身边，来和我担当那个苦难，对吗？不过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把眼目都定睛在这些渺小的海绵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接着一个呢会让你失望，因为这些海绵呢有时候承担不了， 哈巴谷先知在做的什么事情呢？哈巴谷先知在告诉你和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和我进入苦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来到那无限的海绵面前，你要把你里头的心情，把你头的心事都告诉神。你要知道怎么告诉神吗？哈巴谷先知的前面四节就是先知教你和我，我们要怎么的来告诉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如此呢，在圣经里头有太多太多一种歌，那种歌叫做悲哀的歌，或者哀求的歌，有时候我们说哀歌。有多少呢？要你们有大纲的话，我把这个歌呢都打印在这个小纸张上。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打印这样呢？因为我想你回家做一件事情，拿个剪刀把这个呢当成一个书签夹在你的圣经里头。为什么？因为一天你落难的时候，一天你受苦的时候呢，你会失去一件事情，你会失去语言，你会失去词汇量，你不知道怎么跟神说话了。所以那时候怎么办？感谢神，那个时候呢，在这里有56篇，有56首的诗歌，给你什么呢？把你的心情，把你的心事呢，全告诉神。所以你说还要传道怎么告诉神呢？好，我和大家读一节经文，或者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用诗篇第13篇来做一个例子。假如你打开诗篇第13篇的时候呢，这里这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心中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几个月前有一个外面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外面的弟兄，他晚上8、9点就发简讯给我，告诉我说，黑暗传道，我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我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知道当你收到这样的简讯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哦，他真的去了，他真的去了，所以没有啦，所以没平平安安的去。所以我就告诉他说，11点钟，我当天在做事情，我11点钟可以来见你吗？我们来谈。所以那天谈，那晚谈了2点，所以他告诉我了，他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了，他的父母亲也远离他了，生活很痛苦，所以他开始想自杀的念头。他看到食物他一点胃口都没有，他也睡不着觉。所以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说，哎，弟兄啊，我们打开诗篇第13篇，说弟兄，我要你把诗篇13篇呢成为你的向神的倾诉。所以他说，汉阳传道怎么做呢？我说，你看诗篇13篇已经把字都给你了，把字都给你了，你跟神说，神啊，你还记得我吗？你跟神说，神啊，你真的不管我吗？你跟神说，神，我终日忧愁，主啊，要到几时？主，你知道我的仇敌，我的仇敌是我里头的伤感，我里头的忧闷，我里头的苦毒，我里头的愤怒，神，你看这些东西都在压制我，神，你帮我，你不要让这些仇敌在我的面前好像他们得胜我一样。神，我来到你面前，主啊，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给我的救恩我要快乐。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一天我要唱歌，因为你要用厚恩来待我。所以这是我给他的功课。我告诉弟兄说，你没有词汇量，我明白，不过感谢主，你知道圣经给你多少词汇量吗？ 这么多的慈悲粮。我说你就用这个诗篇，你来到神面前，把你心中的心事，把你一切的心情都告诉神，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容纳，才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苦。所以过了几天那位弟兄自己发简讯给我，所以他告诉我说，汉汉传道，我开始吃饭了，而且这次吃饭没有呕吐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也会很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他写给我们的话语呢，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的心情，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的心事，使到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们可以求你帮我们。不过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哈巴谷先知600年后呢，有一个比哈巴谷还要惨的先知，还要惨。这个先知不只是看到，这个先知呢，他亲自经历到哈巴谷先知所讲的。你想，耶稣基督他经历什么？他经历罪孽，他经历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人为了抓这个耶稣基督，人为了杀耶稣基督，他们放松了律法。恶人围困一个义人，正直的审判不出门，邪恶的审判呢，反而出去了，使到这位先知无辜受死。就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大先知，不只是因为他讲的道理呢是最好的，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因为他所受的苦也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安慰呢？因为你要知道，一天你和我试炼来临时，让我们不再惧怕，我们的信心软起，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在苦难当中，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永远聆听我们的倾诉的，哪怕我们的倾诉人听来不太好听，不过神许可的，因为在苦难的时候，神必定安稳我们的心情。神明白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他自己经历了这一切。我们来用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过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我们一起起来唱《试炼来临时》。
试炼来临时，快不以后，在苦难中生燃起信心，毕竟宝贵。他心使我再次体会，他心使我再次体会。深夜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神灵。每朝恩典更新一章，像珍宝在暗中珍藏，像珍宝在暗中珍藏。我只求救生此珍珠，因每场征战你全知，我心心以你为依仗，你的道却永恒长，你的道路与爱恒长，代价令我深感无力，我见主释迦的圣灵。释迦因陛下往前冲，他必成全所动山宫，他 必成全作东山宫。那日一切更新持久，我们早说往前成就，在你天国静静真实。我赞美你亘古心事，我赞美你亘古心
事。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在苦难当中将信心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大有盼望，忠心跟随侍奉他，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门。